诸位父老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做一点祷告啊，为我们今天的三章灵节来祷告。亲爱的主，还是真的主啊，我们坐在天上的父，孩子何等的不配呀，主啊，求主你帮助孩子，你的圣经真的句句字字真的是来光照孩子里面的败坏耶，主啊，真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求主你也帮助孩子，让孩子的心能够来归向你，赐给我内里的诚实，救我脱离，主啊，使我能够真正的专专心心的来依靠你，不是主耶稣啊，总是主啊看环境看自己，主啊总是想要主啊有势力有才能，却不会单单的来专心的依靠你，以至于主啊你给孩子许多的机会，不懂得何时软弱，何时来靠你刚强，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主啊求主你帮助，让孩子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巴不得借着你今天的话来医治孩子主啊灵性上的毛病，使我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专心依靠你的主耶稣，谢谢你不至于徒受主恩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求主自己真的把你的话按时主啊分量解开，使每一个人都从你有所得着也求你真的来接近孩子，孩子自己这么的贫穷，主啊唯有仰望你，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能够遇见你，有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谢谢你主啊，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对不起，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查的圣经是代下25章，还有哥林多后书12章。在这两章的圣经里面呢，一个人物就是亚玛谢王。我们要来看，从这个亚玛谢王身上，神要我们所学习的，神要我们所明白的，就是看见这个亚玛谢，神对他的这个评语就是心不专诚。所以在这一整章，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亚玛谢王他的行事，他在工作之前、之中、之后，他在很多的事情当中，为什么神会给他说是一个心不专诚？所以他起初是好，但是呢，起初他也行正的事，但是就是心不专诚，导致他一生呢，最后呢是悲悲惨惨的死亡。所以这都是要让我们去揣摩思想。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来省察，到底我们对神，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对过去呢，就是看见保罗他一生是怎样的谦卑隐藏自己，他真的得了很大的启示，可是他呢是完全的来依靠神，他只夸自己的软弱，他不靠他自己，也不靠他自己任何的属灵的经历，而他为教会呢是费财费力，满了主的爱，他不是靠自己的血气啊肉体，他是用真理用爱挽回教会。那我们看见那一边那个亚玛谢呢，他确实心不专诚呢，一蒙恩呢就心偏邪，拜偶像，心高气傲，与北国争斗，以至于自己大大的蒙羞。所以一边我们就是看见亚玛谢他的一个心不专诚，然后也看见保罗呢，他是主的恩典够用，他是完全的来靠神。然后一边我们就看见心不专诚的表现呢，就是会高傲，表现的就是凭血气，而完全靠主恩典的人呢，他是谦舍，他是夸恩典所以今天恩中弃神坦白，就是亚玛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夸恩为人的益处，这个是保罗，他一切所做都是为了造就教会，只要能够把人的灵性造就，把教会夺回归向神，一个纯义清洁的心，一个贞洁的童贞女，她都愿意把一切神在她身上的见证也好，都把它见证出来。好，那我们也看见这个启示录19章16节讲到我们的主描述他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衣服，他的这个大腿上写着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卑微副将，他顺服呢，他被升为最高，得了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这个箴言22章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子我们不要在这个地上呢追求啊虚空啊虚荣啊，徒受主恩我们要怎样子的来依靠主，效法主，让主的名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能够容神一人，让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 让全地的人都能够认识主的名啊，能够来投靠主啊，那我们自己将来呢，我们也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所以亚马逊呢是我们的警戒，保罗呢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三章零一节其实套在一起，就是叫我们真的要来依靠主，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来依靠主，靠主来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里面不专诚的心，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我们来看这个，也告诉了我们的秘诀。那等一下我们在小轮子的时候求主来掌管这个时间。好，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25章，这边我们就要看见他这个亚马逊恩中弃神啊，他怎么样起初蒙恩，后来怎么会惨败，为什么会这样，起头这么好，怎么会未来越来越糟糕呢，越来越坏呢？哦，这个作者呢，历代之下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了，原来就是心不专诚啊。好，我们来先念一下1到4节啊。亚马逊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约旦，是耶路撒冷人。亚马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其实1到2呢，就是一个他的一个他一生的总结啊。我只是把3跟4带上来啊，这样子比较能够去讲，就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心不专诚是什么意思。那么国一坚定的就把杀他父王的臣服杀了，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这亚马逊登基的时候也是一个国，这个大卫的国度是在风雨飘摇当中，因为他的父亲约阿施是吧，恩宗呢也是一样活在人前，结果呢耶和耶大一走呢，他就跟从周围的领袖听从他们的就偏离了正道，去拜了偶像，以至于呢他真的忘恩负义最后呢他顺从情欲撒种必受败坏，他自己呢也被人背叛就被人杀了，杀他在床上啊，是吧，在王宫的床上啊，人以为最平安稳妥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他自己所做的恶啊以至于什么都不能保护他难逃神的审判所以呢亚马逊呢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他登基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年25岁，他在耶路撒冷呢做王是29年，从我们今天的这张圣经还有王下14章对他的描述，我们知道其实他有将近10年的时间呢被这个以色列王呢当为人质，然后他有15年呢是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因为怕别人背叛他，所以他总共呢就是29年当中呢有25年都是失败软弱悲惨，只有前面几年那就告诉我们亚马逊第2节其实很重要，就是他呢行的在神眼中呢是看为正的事，好像你从外表来看呢他行的也不错，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他起初呢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这个只是就让我们看见，那为什么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的一生这么的悲惨呢，心不专诚。所以箴言书真的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一个心不专诚的人，结果我们就看见起初还不错，后来就每况愈下，在所临到他的人事物环境当中，他那个心不专诚的破口，他心不专诚的那个危机就成为他的致命伤，成为他的败笔，以至于他最后会这么的凄惨，祸国殃民啊。那心不专诚从他后面他一生的事情还有他主要的事迹，就来让我们更加的看出来他是怎么样的不专诚，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呀。心不专诚就是说他里面的那外面所做的，外面是做一套，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他其实也是里外不合的，他起初也是这种属于里外不合的，外面做的，他的里面呢没有一个专心依靠神，里面没有诚诚实实顺服神，他没有效法大卫一生诚诚实实来顺服神，遵守神的诫命，大卫一切的事情都是寻求神来寻求神借着主的话借着祷告来寻求神，大卫一生呢不论是什么时候他都是来依靠神， 他犯罪了，得罪了神，他也是转向神，投靠神。所以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所以一生的果效是这么的宝贝。但是这个亚玛谢呢，他就是心不专诚。他虽然生长在王宫，他生长在有圣殿，但是他的心里面不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主的话不是没有临到他，我们从后面看见他有律法书，他有先知来告诉他神，从神来的话语告诉他，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一直绝对的顺从。其实我觉得亚玛谢真的很光照，也很扎我的心，因为我信主这么多年了，跟随主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总是灵命这么的软弱，为什么总是这么的失败，起初不是没有经历过为什么会越跟这个越不荣耀神，其实就是这个内心出了问题，内心虽然有读经祷告有聚会，但是内心里面是不是主的话来了我就一定要顺从他，主的旨意来我一定会效法亚伯拉罕这样子，不知道前面什么路，我愿意完全的信而顺服，我的心是不是真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让他单单成为我心中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我的心真的是他的话来了我就心中存记，口中咬定呢，而且一直天天如此呢？所以这个心不专诚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被盗的病。所以外面看起来有行的正，也有一些宗教仪式吧，但是里面对神不把他当作唯一的神，另外有保留，另外有自己的打算，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算盘在里面，从他后面的事情我们都会看见。所以这个心不专诚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跟致命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以亚玛谢确确实实来检查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真的为什么会信主很多年了，把他25岁做王也不算小，做了29年王也不算短，为什么会这么的软弱失败呢？我们也是一样，信主都不晓得多少年了，为什么我们，是这么的不荣耀神，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对主的话，对主的顺服，我们没有达到一个专程，结果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外表好像一时看不出来，外表一时看不出来，但是越来越会暴露出来，所以求主给我们深深的看重看重今天的简介。那他国义坚定呢，他就按照律法书申命记24章来刑罚这一些叛党，那这个看起来也算是起初还算是可以嘛，是吧，所以这个我就写一个一到四，心不专诚，外表行道，其实真的写的不好，可是我是要表达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的心真的每一天都要蒙主的光照，每一天都要诚诚实实的，其实神就是只要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他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怕我们里面有亚玛谢这种，其实里面是有自己的小聪明小算盘小主意在里面，然后外面呢还是跟着。所以这也让我明白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在思想，伦敦家的开会都在思想，为什么起初很多人都在一起学习，为什么后来人越来越少，我们也查了很多，也都醒察认罪了很多，今天再给我们看见一个反省，就是很多人起初在外面行的好像是正的，甚至于可能行了很多年，外表看起来很正，一直跟一直在做一些神家的事，或者是一直在服侍，但是每次的开会他也来或者什么，但是这个心内心里面到底是什么光景，甚至于真的现在我们伦敦家真的感谢主通了旨意，要有大批大批的守望者轮班去来做守望，使我们伦敦家这次开完会之后这个灯不再熄灭，太多的守望者我都听见一片的呼声哭声，不管任何地方的都会听见这个声音，但是我们现在要去做守望，我们不是只有外表，当年也有很多人在神家不同的家在做守望，甚至于来转动轮子，甚至于也有外面的一种奉差吧，都是外面看起来很好，也有外面的一时牺牲跟撇下，但是心呢，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不是专诚呢？我们不可自欺，免得我们呢一生果效呢 这个一生呢、啊，最后的结局呢，就会让人家觉得怎么这么奇怪？那起初不是很好吗？怎么会这样呢？今天再一次提醒心，我们内心的光景是怎样？好、啊，所以求助，哎，帮助我，帮助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现在，今天我就要把我的心归正。其实马太福音、四福音都有告诉我们啊，是不是？我们的心一定要是好土，让主的道进来，是吧？我们诚实啊，忍耐。来结实，才会生根，才会向下生根，向上结果，结实，结实百倍、三十倍、二十倍。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一开始追求一个小邻居，一个服侍神的人，其实最要紧，一开始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诚实的心，我们绝对的顺服，绝对的来依靠他，对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哎，这样子我们才会长久在恩中啊。所以灵命为什么不长进？神的旨意为什么冲不出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心不专诚啊，因为它是外表的一个行道啊，那从后面就更加看出来啦。他本身他也没有一个寻求神，虽然他是用这个律法书，照律法书来这个刑罚这个叛党，但是他没有看见律法书是刻在心板上，没有看见他跟神有寻求啊，所以真的也提醒了我们。好，我们继续看啊，五到十三节就讲到他的工作。那亚马西也就招聚犹太人，按着这个犹太人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能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有30万。亚马西呢，我们就看出来哦，他有一个他有一个雄心大志。你看他一做王啊，国义坚定啊，他就要打仗，他就要去打仗了，但现在还看不出来他要打谁，后面就看出来他要去打以东。然后他就数点人数，他的招聚真的我们看见也没有来寻求神啊，都是出于他的他自己啊。所以一个心不专诚的人，他有的时候会照主的话做，常常呢他里面不是让神来，神的话来掌管他，他里面有自己的欲望，他里面有自己肉体心中的喜好，他会随着这个去做啊。尤其是当他衡量利益，以自己的利益为本的时候，他就会随意去做。好，他就选了30万精兵，看来呢他是觉得不够，所以他呢信心也不够，他就又用银子就去买了，招募了以色列的10万大能的勇士。所以你看他跟这些人合作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寻求神，可是神主动的来寻找他，这就是因为神应许大卫的约没有改变。那么有一个，这完全是神的怜悯。好，第七节就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硬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请败。亚玛谢就问神人说：那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德怎么样呢？神人就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就把这些以法莲来的军兵呢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太人，气愤愤的回家去了。那我们看见了这个起先呢，他是没有寻求神，按着自己的意思又招募别人这些，那但是呢神呢就差神人呢把神的话来告诉他，他没有寻求，那神来告诉他，就是说这个军兵呢你不可以一概同去，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因为这些人是神所不愿的，他们是拜金牛犊的，你是拜神的啊！正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信与不信是不能同父一恶啊，所以这很提醒我们啊，是我们常常啊，我们在这个工作上，我要特别的注意，要分别为圣啊，信与不信是不能同父一恶啊，神不喜悦，神不同在。那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自己去吧，你一定失败的，你不听话你就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不在于你兵多啊，他这个时候的信心很小，他靠银子靠人数，他就以为这样子会得胜。那个神人就告诉他，就是说不在于你兵多什么多，在于神，那你要圣洁，你要听话，神就会帮助你，因为得胜是神能够帮助人。你的帮助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可以看清楚亚玛谢，其实呢他外强中干，是不是一个心不专诚的人就是外强中干，外面要打仗，里面没有实底，他到底靠谁呢？所以神就主动来告诉他，我能帮助你，神能帮助， 但是你要圣洁听话来靠神，那你一定会经历，然后神也能使人清白。你现在外强中干，你靠人数，你靠金钱，你以为这样子就能够打胜仗，神能使你清白。你不听命，你不分别为圣，就是清白，一切都在于神，真的。所以神的话有临到他，那当他有一个问题，那就从他的问题里面就看出来怎么样，他心里面是以什么为重。他对神，他是的，起先他有一点敬畏神啊，他对律法书也有一点知道，但是他对神的敬畏大不过他对利益的算盘。当他想一想，听起来是很好听啊，但是我有本钱花下去了，我花了100他连得哎，那要损失了怎么办啊？哎呀，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哎，我很羡慕人家属灵，很羡慕人家都知道神的旨意，很羡慕人家读经都有亮光，都有什么，我们不知道这背后都有代价。唯有当我们主的话来了，我们就愿意回转，我们愿意离开自己的道路，离开自己的意念，不管那个代价是什么。因为当我们读经祷告，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不听主的话，你可能会损失一些，你听主的话，你可能会牺牲一点金钱一点时间，但是如果你不听，你可能会送命的。我们就会明白那个利害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羡慕好像有的时候人家什么人来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更要紧的是自己跟主的联合。那你不但有从神来的话语，更要紧的是你会对神有敬畏，你会有那个认识神的智慧。那这个时候呢，亚玛谢的程度是没有，那他就在心里呢就在想，哦，他就在想那一百他连得怎么样啊。其实亚玛谢就是他还不懂得啊，不懂得这个离不听神话的那个苦哎，是吧？他就认为赢得很重要，所以他里面啊真的就是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好，他是用世俗的观念来衡量听从主的话会得什么好处。我们会不会也常常这样啊？那神人回他说，神能够把更多的赐给你，这句话哦，我们不可滥用滥听，以为就是说哦，我们只要听主的话，哦，神这个一百他连得呢就会给我更多更多更多给我。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来依靠神，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靠这些，你真正的来依靠神，神才是能够把更多赐给我们的，是不是？有时候损失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自己是顺从情欲嘛，是吧？那一定这些是要损失的，我们才会受教。但是神他自己本身能够把真正的生命平安来赐给我们，是要我们完全的投靠他哦。所以现在就是很多成功神学就是说啊，神能够把更多的你听话啊什么什么的，那这样子呢就是把人啊误导歧途啊。好，但这个神人的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有这种世俗的观念嘛，我们就会也会像亚玛谢这样想哎。好，那这些那亚玛谢啊、哦、11到13，亚玛谢就壮起胆来，可见他是不是很害怕，他30万兵他觉得不够，他很害怕的，他觉得没把握的。那现在是因为神的话，那他也是叫做没有办法嘛，因为既然有这样的话，所以他衡量一下呢，他就壮起胆来就去打了哦，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0000，犹大人又生擒了10000，再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以致他们都摔碎了。所以怎么样啊？打了一个大胜仗，是不是神能够帮助人得胜啊？我们再胆小再害怕，如果我们肯，他是寒抖抖的去听神的话，对不对？他说壮起胆来，其实里面有怕的，但是当他真的去听神的话的时候，哇，真的神给他大大得胜。这一个以东在他的祖父约兰的时候，因为约兰自己背叛神，做了这些恶事，嫉妒杀兄弟，以至于呢神就管教临到，所以这个以东人就背叛他了，对不对？他差点呢他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夺回来。然后他的父亲呢约阿施呢又是被亚兰人，小小一堆的亚兰人呢就把他打个大惨败。对，所以这次亚玛谢竟然啊能够把这个以东，而且杀了很多，这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以东我们知道它的地势很高，很难去制服他们的。这个就好像以大卫的应大卫之约恢复了，我们好像看见那个光啊。所以当时亚玛谢的这场胜仗使他大大的有名起来，整个国家翻转了，从这个非常软弱摇摇欲坠一下变得非常有荣耀，把以东打败了，哇，而且大大的富足起来哦，所以他这个简直是太大的一个得胜了，是他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大过父亲，大过祖父，几乎人家会把他跟大卫同列啦，能够胜过以东的有几个， 就是他跟大卫。哦，所以这一个不得了的得胜啊临到了他。但是呢他也遇见了挫折，就是这一个这十万的这个以色列来的兵哦，他们就发脾气是吧，你没有给我利益啊，结果呢他就攻打犹大各城了，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人，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所以就有一点点蒙羞。这个蒙羞也就是因为他自己嘛，他自己的人手人工，自己小聪明。所以我们看见神才是真智慧的，这一些这十万的兵他们是为利而来的，唯利是图的，你能够靠这种兵跟你去打仗吗？很有可能在以东如果真的带过去，真的他们这十万会先把你自己打下来，因为他们要抢夺财物嘛。所以真的我们要听主的话哦，说5到13，神能助人，被灭必败，这是神的干涉啊。如果就是他这次他听了，所以今天真的真言书叫我们，你要留意的听，你要侧耳的听，然后心中存记，口中咬定，这就为美，使你会依靠神。所以很可惜，亚玛谢就没有把这一从神来的这句话，而且给他经历了，他就没有存记，没有咬定，没有一直这样子的祷告，没有一直这样子的去见证神是能够帮助，也没有一个感恩，很可惜耶。所以真的求主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来能够来明白，他是一时听劝壮胆胜敌啊。所以外面的工作好像大大有名耶，是吧，但是呢里面是怎么样的光景呢？我们马上来看14节14到16，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俄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了。你看14节，他做工得胜回来没有感恩，他是做个什么事？他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我们没有看圣经，没有看见记载他对耶和华去殿里坛前叩拜烧香，这里却记载他对着这个希尔的神像假神偶像叩拜烧香，这么虔诚叩拜烧香，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是去奥主啊，把这一个不能够救以东人的偶像拿回来当做自己的神呢？所以真的来求主来怜悯我们诶，是吧？所以这个14、16呢，他就行邪僻的事了，离弃真神。生命记第8章就告诉我们啊，神在我们身上要看的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第8章第2节哦，后半句我就来念好了。神给我们经过许多的，给以色列家经过40年的旷野呢，就是为了苦练试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其实神当然知道啊，但是其实神要我们自己要知道，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到底会怎么会这样呢？有事情的时候来投靠神，一成功呢，我们就把神一脚踢开，随从自己的心欲，好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就是要来看你心内如何，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其实神是这么的有能力，这么的怜悯，这么样怜悯的神，他没有走正路，神来找他，神还帮助他解决他，还成全他心中想望的事情。但是他内心是怎样呢？是吧？所以生命记第8章11节告诉我们，你要谨慎，恐怕你吃得饱足，恐怕你全部都下针，你就心高气傲。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光景，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心高气傲的果子。对，还有生命记第8章，好，我继续念哦，17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心不专诚，不是真正的肯守神的诫命，只是有困难就来找他，他来给我有利益，那恐怕呢，我们一得到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这不单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信徒，我们服侍神的人也常常会这样，好像我们努力啦，啊，我读经啦，我祷告啦，我怎么样啦，那等到这个工作有果效呢，我忍不住的，我就会觉得这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然后呢就怎么样，骄傲了嘛，心高气傲，忘记神，就随从别神，侍奉敬拜，必定灭亡。 摩西说，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美地之前。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不管我们的过去如果有这样，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今天回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一天求主保守我的心，认识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败坏，使我们能够靠主保险，靠主的圣灵，靠十字架制服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用心灵诚实，这本原本就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宝贝，就是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这个亚玛谢，我们回到代下二十五章，他结果呢就是把这个真神啊换假神，轻偏于邪，所以是行前邪僻的事。所以呢，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亚玛谢对神是非常刚硬的，是不是？明明是神帮助你，你确实要去拜偶像，明明都知道，你知道律法书不可以因子杀父，不可以因父杀子。那律法第一个诫命就是什么？除他，说唯有他是神，你不可以有别神。所以这个偶像是很可怕的。这个偶像在以弗所第二章都告诉我们，这些偶像呢，就是迎合人的肉体心中所喜好的，使人放纵肉体，随从自己心中所喜好，是悖逆之子，就是让我们悖逆神。偶像是很可怕的，你是心里会很喜欢他，但是呢就把我们整个人带的是一个悖逆神，所以真的让我们受警戒。好，那他这样之后怎么样的，神还来找他，第十五节，神怒气发作嘛，就差一个先知去，因为神是守约的神，他应许过大卫，他一定会管教他的子孙，然后就先知告诉他，就开导他，这些神不能救他的名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这些神都不能够保护以东，你是靠了神，神把以东人打败，以东的神都不能够保护他们，真神大过假神啊，你怎么还会去拜这个拜将的神呢？就是想要让他明白，你真的想一想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啊？为什么我们常常苦难过去之后，我们又把真神放到一边，然后我们就去拜，照样去追求财神，照样去追求美神，照样去追求这个世界一切我们奢华厌了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吗？真的神就在问我们你为什么这样子来寻求这些呢？还费很多的劲儿。然后先知跟他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亚玛谢王啊，就跟起先不一样啦，他就说，谁令你做王的谋士啊，你住口吧，怎么早打呢？哇，这么的刚硬被虐，那不听啊，那先知就止住了。但是先知是不是不敢说不是，先知就说你行这事，因为先知该讲的话讲了，对，那他这样的反应，神的话又借着先知要告诉他啦，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所以先知警戒，神怒必临啊。这个先知他是体贴神心啊。其实两次的这个不同的先知还是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这两次这个先知都是很宝贝的，都是很勇敢的，都是很体会神心的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先知警戒，神怒必临啊。但是他现在完全拒绝啊，因为他以为他经历了，所以他在成功当中呢，他就离弃了神。好，那么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的心不专诚，我们就没有办法很久在恩中，给恩典也会自己从恩典当中直线的下降。17到24，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主要的事情，就是他现在呢不听神的话啦，不听从神来的话呢，他怎么样呢？他怎么行事为人呢？一个心不专诚的人，他不听从神来的话，那他会做什么呢？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议，当然这个群臣是点点点，他就商议，那我们不知道，总之呢他就是不听神的话，然后就去商议了，自以为聪明啊，就凭他的自己的眼见啊，凭自己的现在我们这么成功，我们这哇，我们现在不得了啦，我们这个这么棒，这次工作这么棒，对，我们现在去见，我们要这个趁胜追击去见这个耶户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所以好像他对这个约阿斯王啊底细都摸得很清楚，他是耶户的儿子，他就轻忽了，是不是？他就没有好好的来安静来寻求神，到底是不是神叫他这么做的，他也不听，然后就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这样子去做。 自己的血气方血气。我们相见于战场去跟人家挑战，以色列王约阿斯呢听见了以后呢，他就也不甘示弱，就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想了一个比喻，黎巴嫩的吉藜，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就把吉藜践踏了。这是一个比喻，18节是一个比喻。他这个比喻一般的意思就是说很藐视他，因为你一个吉藜嘛，黎巴嫩的吉藜就是亚玛谢嘛，犹大国哦。那黎巴嫩的香柏树呢很高贵很了不起呢，就是以色列啊，这个他也很骄傲的是吧，他觉得自己很棒。然后这个吉藜呢就不自量力，你是个吉藜你还敢高攀啊，想要跟这个香柏树高攀啊，就嘲笑他是吧。那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形呢，我想我们就一般大概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啊。那后来呢，那他就是说根本就黎巴嫩就一个野兽啊，就是这个约阿斯的军队是吧，经过就把你践踏，都还不是来打仗呢，我就是走走路你就不行了，就是非常的藐视他啊。然后呢，但是这个约阿斯王以色列王啊，这个不是那个小王子，是以色列的这个王，也叫这个翻译出来的名字也是一样叫约阿斯，就说你说，就是说你这个亚玛谢啊，你心里什么意思我都知道，你说看哪，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你看看你对你自己心里面以为啊，你打败了以东人啊，你就心里高傲啊，惊夸啊，是不是就自高自大了，你啊在家里安静就好了，你还要惹祸一起闹。所以连这个对头都知道你已经心高气傲了，他都还不知道。所以多少时候我们自己心不专诚，一成功啊，我们里面的那个血气啊，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膨胀啊，大到什么人都知道，一个属血气的，一个这个约阿斯王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对，然而你这个神是阻挡骄傲的人，不要别人说啊，圣经都告诉我们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败坏以前人心骄傲，所以你心高气傲是吧，你还要来跟人家相斗是吧，那你是跟，所以这个那么结果呢，亚玛谢呢却不肯听从，不听从神来的话，也不肯听从神界的这一个约阿斯王对他的一个警戒，因为他里面骄傲嘛，所以什么话都听不见。其实我们真正跟神联合好了呢，我们就会知道所有的人事物呢都有神的一个许可，有神的一个安排，有神的意思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怎样子依靠他，怎样子来靠神的来帮助啊、来回应。但是亚玛谢呢，他已经活在他自我的里面，所以他是不会听的。那这个是出于神要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所以这是神的一个什么审判，这是一个神的审判，其实都还不用打就已经注定要失败，因为神能助人得胜，神也能使人清败，唯有心灵诚实仰望神的人会经历神的帮助，唯有眼目单单仰望神的，这个在约沙法在亚撒的身上都看见，唯有神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啊！唯有神，我们单单仰望他，神就能够帮助你，几乎都不用打仗，只要赞美啊，就能够夸胜，就能够胜敌。但是亚玛谢现在已经丢弃神，也不听劝，所以呢，神的审判就要临到，神要使他清败。于是呢，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上来了，到这个博士麦跟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结果犹大人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跟前面怎么样？大大相反，是吧？那边呢，你出去你壮胆打仗，这么难的地方你得胜，这里呢你在你的保护城里面哦，有坚固的营垒保护，结果呢大大的惨败哦。所以这个以色列王这个约阿斯呢，在博士麦哦，在这个博士麦这个地方呢哦，曾经神显威荣的地方，外邦人都降服嘛，把这个什么都把它运回来，约柜都运回来，但是呢他却失败了，然后呢这个王呢就把他抓住了，失败的非常的惨。第一个第二三节把他抓住，他的这个擒拿住他，而且用了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他是约阿斯的孙子，约阿斯就亚哈谢，他是约阿斯的儿子，他是犹大王亚玛谢哦，就给我们看见这三代都是因为 这三代都不入家谱，就是因为他们里面就是因为约沙法他顺从情欲，没有真正的没有全心全意的来投靠神，是我们很大的警戒。第一个就把他抓住了，把他带到耶路撒冷，那就蒙羞哎。后来还把他带回去然后又把这个城墙都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也给你拆毁了，因为他自己心里自己的心高起没有制服己心嘛，所以人不制服己心的就有如同这个毁坏的城墙所以他里面的光景就反映他外面的遭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其实跟我们内心跟神的光景是有关系的。我们自己不肯醒察，不肯退到神的面前蒙光照的时候，神就用外面很大的事情来震动我们。所以他的城墙被破，就是因为他里面早就破了，里面已经有破口了，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轴，是很长的一段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去，也失去了圣殿的还有他自己一切的财宝全是，不是没有人看守啊，乃是你自己本身心不专诚啊，所以没有用你外表的，你外表真道，你外表什么，你里面的宝贝失去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受警戒，我们真的常常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结果呢我们追求外表的虚荣，我们追求外表的随心所欲，结果我们失去真正的珍宝，失去神真正的荣耀。那当然也看出来以色列王是胆大妄为，竟然把神殿的东西都拿走，然后把人质带回去，然后就这个样子，他们就大大的羞辱了亚玛谢王。所以这一段让我们真的很恐惧战惊好，这个我们然后这个我们先写两句17-24，心高气傲为己相斗，他心高气傲去争斗是为什么？都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他自己。所以他所有的一切所做都不是为了听从神的话，没有寻求神，除了第一件事情稍微有一点，后面的都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谨慎求主帮助我们还有呢再一节就是祭神惨败祸国殃民，所以以为自己有力量不靠真神，那结果呢他的国家百姓圣殿都一同受灾殃真的很可怜。他本来是一个王，结果沦为人质，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荣，失去了一切，是吧？沦为人质没有自由了，对，而且人家控制你来控，借着控制他来控制这个国家。我们知道人质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人质杀了，我就苦待他，那你们什么都得听我的。所以人家就可以从撒玛利亚来遥控这个耶路撒冷，都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他自己的邪僻这么的使这整个国家被仇敌来操控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外面是个基督徒，其实里面都是被这个世界来操控，没有自由，被他辖制。好，25-28，他最后的结局，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那就是以色列王死了以后，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神怜悯他，让掳掠他的先死，他呢还又多活了15年。但是他这多活了15年，他是怎样呢？他的事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因为他被变成人家的人质，所以呢就很一个很羞辱的历史呢放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所以真的终结亚玛谢最后是什么？离弃耶和华。起初他行眼中神眼中为正，最后记载是离弃耶和华，结果就人也背叛他，他就做一个逃命的生活，他逃到了拉结，在那里躲躲藏藏，但是呢逃不过神的审判叛党打发人到拉结把他杀了，他以为逃到这个坚固城就有保护，结果是没有他就是不肯逃到主里，他就是不肯归向那个曾经向他说话的神神能够帮助他神能够帮助他，他就是不肯结果最后呢变成一个死尸驮回来。所以我们25-28不肯受教终被杀害，所以我们离弃神我们就会一天到晚跟神的关系远我们也会就会很怕人家怎么想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活在这个恐惧惧怕当中。结果除受主恩他活着，他从北国活着回来，但是最后呢最后还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死尸 哦，真的很让我们受警戒。他的心不专诚，导致他最后结局是起初好，后来是变成离弃神，惨死啊！我们真的要以他为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啊，不要让我们再活在一个外表的啊外表的行的正，我们的内心一直没有更新，一直没有回转，一直没有归向神，一直没有靠着主来制服，来归向他。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警戒。那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啊一到十节这一段，是讲到保罗自己的见证。第十二章呢是接续他要挽回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他必须来讲明他是真使徒的凭据，包括主的显现跟启示，还有第十一节到这个十八节，包括他能够有这个使徒的凭据，就是神行神迹启示，还有包括他这个舍命的爱来爱教会，还有他的脚踪，都证明他是真的使徒。好，那我们来看啊，我自夸固然有无意，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他这个一到四节，他就先为了挽回这哥林多教会被假使徒的挑拨，他必须讲明白啊，他必须说除了他的这个他为主所受的这些苦，现在呢还要讲到主的显现和启示。这个主的显现呢，就是这个异象，也就是他得到他能够看见这个神向他显现，把天上的这个景象呢给他看，还有启示。启示呢，我们晓得其实就是好像有个东西，我跟你讲了半天，你大概有点知道，但是我们当中呢，我用一张纸，打个比方，我这边有个杯子啊，我就跟你讲我这个杯子什么颜色、什么形状，我现在但是呢，你没有看见。那如果我把这张纸遮盖这个杯子的纸拿开了，哎呀，你就看见了。对对对，你刚刚说它是白的，它有一个什么什么，你就完全看着面对面，就好像摩西神说，我是跟他面对面的，是讲得这么的清楚。所以保罗他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是吧？他是得到主的显现跟启示的，这是真使徒的很重要的一个凭据。如果他没有这些，他是没有办法成为主的那个当时的那些大使徒其中之一的，他怎么有办法能够完成他的托付跟使命啊。所以当这个保罗呢，当然他们这些使徒都是有很大的显现跟启示，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天天圣灵都是把主的话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只要我们肯谦卑来到主的面前他都可以来帮助我们。那这里呢，保罗就特别强调在基督里，连他要讲他所得的这个大的显现跟启示的时候，他要高举的不是他的那个经历，他本身怎么样怎么样，他要诚实的讲明他确实是有这些经历，但是他要高举的是什么？是基督。因为他所有的显现跟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认识基督，使得他能够知道基督的丰盛，他的作王，他的将来的国度，他的一切，使得他能够把这一个基督的奥秘、神国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仇敌的奥秘，一切的事情传讲的清楚，使得外邦人能够来归向耶稣，使得外邦人能够得胜成圣，能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所以他就说在基督里，所以他就讲他的经历，他真的发生过14年前，他真的被提到第三层天。第三层天当然有人这样说那样说，我也不是这个专家，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第三层天是神宝座的同在，他完全经历到被提到神宝座的面前，因为第三层天是神自己同在的地方啊，所以他有这个经历。那是他就说我是身内身外呢，我不知道啊，这怎么样情形我不知道。但是他重要的是什么？他要讲的，他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提，他就说这个人。他这样的隐藏自己，他这样的认识自己，他这样的清楚，完全是恩典，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完全是神把他这个恩典领到他的。所以他说他是被提的，他是在基督里蒙到这个恩典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 真的是主这样子把这个恩典给他，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功劳苦劳，不是的，他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他也被提到乐园，所以第三层天是不是就是乐园，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在争辩。我想我也不要去介入到这个，但是我们知道乐园，那个我们的主也跟这个强调说，今天你就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那就是说这里也有神的主耶稣的同在，然后第三层天是他宝座的同在，都是我们人凭着自己是不能去的地方，不可能去了在这现在出来。而且他也没有讲那里面什么什么事情，他重要的就是说第五节，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他主要的夸口呢，就是为了这个教会的缘故，是他们知道他是真的使徒，不要再被这个假使徒来挑拨，以至于怀疑他所传的真理，以至于教会失去纯义清洁的心，被假使徒所破坏。所以他最主要就是说，我在基督里的人啊，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什么聪明啊，有什么苦劳，什么都不是。所以这边在他跟神是内心里面爱主，在基督里是很重要的。因为保罗一直都是在告诉我们，不论哥罗西书也好，这一佛所也好，他都是说在基督里，这是一个最宝贝的事情。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接受他，我们在他的里面。但是为什么有人重生得救之后会一直的生命有不断的像保罗这样的成熟长大，更多的来体会主的心，为什么有的人就会一直长不大？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怎样子保守自己，一直跟主的联合，是吧？我们里面是诚心诚意来爱神，愿意照主所行的去行啊，愿意什么时候失败什么时候靠保险，什么时候就转回，而且在光中行走，是吧？圣洁的谦卑与神有紧密的联合，紧密的灵教，重点是这个。那你在基督里，神要给你什么，他就能够找到我们。那保罗是得了这个很重要，是为了他的这个服侍啊。所以这以赛亚也是一样，在他服侍的时候，他也是先看见，是吧？乌夏王崩了以后，他是看见那个万军之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遮盖整个圣殿，然后他重新得力啊，成为一个撒拉撒火来洁净他。他看见宝座上宝座前的侍奉，天上的侍奉是圣哉圣哉。以西结也是一样，当他已经是将近三十岁，在贝鲁之地加拉伯河边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个四活物荣耀神的侍奉的样式，使得他完全明白地上要拆是因为地上有污秽，但是神他永远坐在宝座上。所以一个要服侍神的人，我们确实是要有对神有认识。是怎么认识？就是让我们在读经祷告与神灵交密交的时候，我们对圣经，当然我们不能够随意解经，就是说我们，但是不是靠头脑知识，但是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靠保险，这个心造的人，里面的人，刚想起来，里面的人心中存记，口中咬定，一天一天的吃下灵粮，吃下干粮，慢慢长大成熟。然后为这个人他要夸啊，然后在这个再来呢，第六节。他就讲到，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就因为这个启示太大了，保罗他得了这个启示之后，他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变成一个非常谨守的人，他会谨守他的口，因为知道自己的败坏，是吧？他就不说，是吧？恐怕有人把他看高了，过于，这里短短的两节就有三次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最怕的就是什么？在人的心目当中把他高看了，代替了主的地位，遮盖了神的荣耀，又恐怕这是他自己，他禁止，他攻克己身，禁止不说。但是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啊，我们在这一章所读的，保罗所讲的这种我的软弱，人的软弱，不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的那种软弱，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不是那种软弱。那种软弱是我们在亚当的里面是无力，我们没有力量抗拒罪恶跟引诱的，是吧？我们没有办法去遵照，心里愿意，肉体软弱，是那个意思。这里的软弱呢，是因为我们在肉身，我们会有疾病啊，我们会累，我们会饿，我们会什么啊，有些事情呢我们也没有这个精力，我们做不到，我们是不足的，是不是？觉得自己呢是很多地方是不够的啊，不是讲犯罪作恶那种软弱啊，对罪恶妥协啊，总是被罪恶辖制那个软弱啊，我补充一下。好，然后呢他就第一个他自己禁止不说，然后呢为了这个这么大的启示，神为了保守保罗，所以两个恐怕神就一根刺 加在他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个是有一根刺加在身上，是从神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因着他为了保护这个保罗呢，所以就给了他这一根刺。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启示，并不是保罗去跟主啊要啊要啊得来的，是主给了他的。但是给了他之后呢，又怕呢保罗会跌倒，所以就把这个刺呢又加在他的肉体上，是真的很可怕，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攻击就是折磨，是他没有办法得胜，也不能够抗拒的。这个折磨很厉害，厉害的就是保罗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自高，虽然保罗禁止自己不说，但是你很难，因为很有可能各式各样的事情，保罗说的讲的看的都比其他的使徒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人都深入都清楚，他能够把成圣得胜讲得这么清楚简单，他能够把这个背起好多的事情，教会的真理各方面都讲得这么透彻，他在这个苦难当中各方面都那么的得胜，难免虽然他禁止不说，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会不会沾沾自喜，会不会考究己容啊，会不会，所以神为了这些啊，真的就把这个刺哎，就加在他的肉身，是他拿不掉，他真的没有办法。这个刺不是一般的小小的那种刺，或者是玫瑰花上的那种刺，这个刺原文的意思是桩，就是你一棵树你种起来，小树你种起来，你旁边给他立的那些木棍插上去，为了什么？保护这个树，使它长大了不要歪东东东倒西歪。所以神我们可以体会也是这个意思，借着这个就是要保护他，免得他受亏损，但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是不是？所以他就祷告，这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因为不时的来攻击他，而且是他不能够得胜的，不能够控制的，不能够好像除去的。当然这一个刺是什么，有各式各方的解释，但是总之我们知道一定是在他肉体上很大的一个痛苦，很大的折磨啊，就是没有给你喘息的机会啊，就好像约伯所经历这个撒旦对他的这个攻击啊，分秒都难受啊。第八节，为这个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他就求，他三次的求，他不是没有求，所以三次求过主，就好像真的就是要寻求，把自己放下来寻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一直跟主求，他有三次这样子的求。他当时求的是叫这个刺离开我，因为这个刺妨碍了他，这个刺真的让他难以好像全力以赴的来服侍来奔跑。你看保罗以前他要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他都要翻山越岭，走多么大的旷野，多么高的山，他有这样子的肉身上的一个痛苦实在是很难，所以他叫神，求神这个刺离开我吧。但是他得到的答案，三次之后他得到的答案是什么？神终于很清楚的让他明白，告诉他，他对我说，这就是神对他说的话。保罗就心中沉寂，口中咬定，他就一直抓住这个话，活在这个话，经历这个话，以至于他第十节有美好得胜的见证。他对我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说，你来看我，不要看这个刺，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刺加在你身上，但是我已经预备恩典，我早就预备恩典够你用，不是一下子给你储存很多，可是你每一次你都会有足够的恩典，因为我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不是医生，不是任何人能够帮助他的，只有神。所以保罗今天就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真的是从神来的，有他的美意，不是神，不是撒旦大过神，撒旦是神的差役，为了要成全神更美好更美好的旨意，但是保罗肯不肯呢？所以保罗三次祷告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些话，他降服了，因为神的意思是要让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因为凡是人活在肉身都有软弱，连我们的主耶稣他也会累，他也会饿，他也会冷，这些都是在肉身上一定会有的，但是神就告诉保罗，一定会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是吧？神那就一定会成全，一定会成全，达成神的任务。你放心，一定不会让你跌倒失败。你每一次你都会胜过这一个攻击，胜过这个折磨，会显得很完全。你的生命也会更加的来经历神的能力。那整个人的不真的这个实在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多么常常希望这些不好的环境，我们不喜欢的环境离开我们，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但是保罗他是经过祷告，然后他完全降服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会希望赶快把这个挪开，所以他也是经过警醒的祷告，好像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后来就是完全顺服神。所以我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经过这一个，保罗的眼睛打开，他不是傻瓜，对不对？他乃是明白了，原来神要使我变成一个软弱的，让我认识我是软弱的，让我真正的没有办法去夸，没有一点点一丝一厘偷偷的去夸。原来我真的就是人就这么软弱，而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这么的软弱。为的是什么呢？好像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就是什么？让主被高举，真正在他的身上。我们常常嘴巴是很高举主，可是当神要在我身上被高举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的，对，很难的。但是保罗他明白了，所以我们唯有来跟神祷告，唯有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让我们明白在这个环境当中怎样来经历它。然后第十节，所以我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保罗他的意象、他的启示、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就像他自己说的，要得到基督，将万事当作粪土。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奉献，很大的降服。他效法主耶稣，真的是虚己舍己，顺服以至于死，这是很大的一个破碎。因为钉十字架是本来就很难了，是不是？但是他真的是每天每时每刻的一个痛苦，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过来的。所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这五样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所以我们大致的推想一下，就是说这一根刺扎在他肉体上，背后是带着撒旦的差印呢，可能常常就是在这五方面，你可以说是他身体上有一些软弱，然后是凌辱，是吧？各式各样的来羞辱他，也有很多的是急难，是一下子临到不能脱离的。我的时间。还有这个逼迫困苦，所以很可能这根刺呢其实是各方面的，是吧？逼着他呢没有办法，只能单单的仰望神，也保护了他，使他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只有神能够救他，什么方法都不能，减轻也不能，拿掉也不能，唯有神能够让他里面有力量，而且有这个喜乐。因为他学了一个什么功课？什么时候软弱？那你说我怎么样来经历神的恩典够用呢？就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所以就是神要我们这个旧，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这个旧照啊，不要再觉得我自己什么都能啊，为什么你们不能？我都不怕，为什么你怕？我们有一点得胜，都不是我们自己。如果神真的把他的恩典拿掉，我们比什么人都软弱。所以他这就是保罗明白了。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秘诀，给我们明白原来他是这样得胜的啊。虽然我们是比不上他的经历，比不上他的一切，但是这一个得胜的秘诀他今天完全解开。所以他不是在讲自己，哇，我多么属灵啊，我一种感觉啊，我看了一个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不是。他要让我们明白，就是基督的丰盛，就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能力。好，一到十，我真的讲的不求主怜悯。好，一到十啊，我们有四句，在基督里得大启示。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在基督里，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啊，在恩中呢，所以保罗保持跟神的灵交，所以他能够声明。那一边呢是亚马逊呢，他是外表，是吧？他心不专诚，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呢？我们好羡慕人家哦。但是其实不是一个什么修行，但是我们要回转。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主？我们跟主联合起来，主保险洁净我们，我们这个斧子，我们这个把跟这个斧头连起来，能力就会出来，恩典就会流过来。不论我们的生命，不论我们的家庭，不论我们的侍奉，神立刻会帮助我们，对。所以我们重点是要在基督里， 把我们这个心腹专程告诉主，主你帮助我，现在拦阻我跟你联合的就是我的心腹专程，我总是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打算保留。好，一个在基督里，一个是什么？外表型正式，你外表型一个正式，对吧？所以一个是让主来完全做王，一个是自己做王，是吧？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谁也管不着我。但是保罗不是，他像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对，他是一个真的。好，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嗯，反正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真的要有这个意向。其实我们都有，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有一个大使命，传福音，而且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将来有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我们要得赏赐。若是我们做一个愚昧的童女，若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只做一个吃奶的，我们不肯长大，将来我们就会爱哭切齿。我们要忠心良善，我们不是不知道，圣灵也把主的话常常解给我们听。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这么的肤浅？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这么的软弱？一天到晚就软弱，对不上号。主的话归主，我归我，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专程，我们不肯诚诚实实的告诉主，然后接受主对我们的光照、怜悯、医治。其实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逃到基督里，靠保险，承认我心不专程。好，再一句，隐藏谦卑，夸己软弱，对，他会自己谨守那边什么？神能助人，被灭必败。所以保罗他能够隐藏谦卑听主的话，他夸自己软弱，神能够帮助他，他是真刚强，他是真刚强啊，是不是？他不是说软弱软弱什么都不做，他是完完全全靠着主，赐福己心啊。好，再一句，一次加深，讲到赐与恩，一次加深，主恩够用，一次加深使他变成一个在人面前非常软弱的，非常软弱的人。这是我们世界的观，世界的价值是最不喜欢的。我们都是认为信了耶稣啊，你知道吗？我就怎么样，我就是人上人啊，我功课好，我家薪，我生意好，我什么什么都美好，都美好。当然啦、啊，当然不是说不会有，但是我们会有考验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降服神，更深的追求圣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所以保留有点很宝贝耶，他说他一得救他大马色光照之后，他就立志要讨神的喜欢。还有一节圣经我也很感动的，就是腓立比书，他第一章他就讲到说，第一章的第二十节，他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心专程，总在保守自己在基督里的保罗的秘诀。他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他的这种得失观念，他的这个已经在基督里面更新了。他唯一的羞愧就是说，神要他做的事，他不让神显大，他不让神的旨意通过，他不让主的话在他身上通过，他觉得这是最大的羞耻。他不是认为他坐监了、戴锁链了很丢脸，他做工了、被人家打了很丢脸。他不是觉得他做工了衣服被他撕破了很丢脸，他没有家很丢脸，他都不是这样的想法。他觉得最大的羞愧就是不让主显大，而他觉得最大的荣耀，他一切的代价，他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句话曾经帮助我很大，因为起先我以为跟从主呢就是这个风调雨顺啦，从今之后啦，花香草花香的草绿啦，我到处做这个见证啊，自从我这个开始读经祷告啦，我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以前没有好好读经祷告，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不料我遇见了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哎呀神啊，我都给你打了广告了，现在你给我这样，我人家都不要来啦，看我这样子怎么办。我说你看啊主啊，这怎么办啊，我都不敢见人啊，我就躲起来啊，躲着不要见人啊，整天钻到这个图书馆里去不要见人。后来就这句话把我释放了，我才明白，不是的，我最大的羞耻不是我现在的比如说我的工作不顺利啦，或什么，当然我如果是畏罪，我要认罪悔改啊。但是我们当有时候听主话会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我们不要以这一些损失为羞耻，我们要去省察，我有没有让基督在我照常显大。这就是保罗他真的他这个很宝贝的一个地方。所以一次加深让他软弱啊，对，结果是什么呢？主恩够用。那一边呢是一时听劝壮胆胜敌啊，对，那这边他就认为我要壮胆，我要怎么样，要大大有名，这是一种初步的肤浅的。保罗却是怎么样？我自己软弱，可是神的恩典能够彰显， 对，我更要得到基督的生命，也更让我就能够把基督的丰盛更加的传扬出来。好，我就两边就是这样一个相对啊，然后再一句，何时软弱，何时刚强？原来保罗明白了，这就是要使他成为一个怎么样专心依靠神的人，使他不能够离开神，好像耶利米所看见那个紧贴的腰带，让他能够紧紧的贴住主。这个腰带紧贴主的时候，尽心尽力遵从主的时候，就与主一同得美名尊荣。这个腰带如果离开主人，就会就没有用，彰显不出什么，也软弱无力啊。所以以色列家那个时候就离弃神，不听主的话，成为了一个投靠世界，成了一个烂腰带，追求世界上的势力才能，成了一个烂腰带。好，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你要像一个腰带一样，虽然好像软弱，可是你要贴住主，你要紧紧的专心完全的依靠主。对，看起来好像软弱，结果他经历的是什么？我什么时候觉得我不能，我来仰望神，结果就经历神的能力使他真刚强。我们不要做一个外强中干的，外面里面明明软弱的简直是一滩水了，外面还要假装，这就是亚玛逊。所以他一碰见这个偶像，他就消化如水了，所以他就行邪僻的事，离弃真神，那个是真正的软弱了，因为他里面没有好好的跟主联合。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两种工人啊，你看他好像很老，好像没有什么外貌不扬，没有什么，但是他里面是真正的有主，他好无所畏惧，对，他靠着那爱他的主，他得胜有余耶。好，所以这么属灵的保罗，他都要来依靠主，好像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都要不住的寻求寻求神，看见神他才看见神做什么说什么他才做，不是凭着自己。好，真的，所以保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榜样，软弱与刚强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那一边就是他行邪僻傲，离弃真神，那你就是怎么样，他是对神刚硬啊，他是什么时候蒙恩什么时候就对神刚硬，什么时候被神高抬了什么时候离弃神，恰恰是一个愚顽人愚昧人。好，十一十三我们来看保罗另外一个，就是他呢不得已啊，就只好跟他们讲，对，他没有一件事情在最大使徒之下。十二十，我在你们中间百般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是一种讽刺的话语，就是保罗对他们是怎样的忍耐，怎样的爱他们，是吧，怎么劝，怎么样子的祷告，而且呢他是有神迹奇事显出异能的，他是一个使徒诶，对，所以我就写他是有百般忍耐，神荣印证，因为保罗是个有信望爱生命又有全能。那一边呢是这个先知来对比哦，先知是警戒神怒必临，这个先知也是很宝贝，所以神的话都会应验。好，再来14到21最后这一大段呢，我们就来看保罗继续讲他对教会他有这个爱，对，那他的这个爱是怎样的爱呢？第三次打算到你们那里去了，其实哥林多教会对他这么的误会，这么的有隔膜，这么的在里面来论断他，不是说每一个人，但是就没有人能够在真理上站住啊，这一些毁谤，这一些谣言啊，这一些什么鬼说他诡诈什么，在这个教会不断的传来传去，乌烟瘴气，但是保罗怎么样不灰心，他的爱他的信心他的盼望，第三次打算去那里，我也不会累倒你们，不会让你们给我奉献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太软弱了，不懂得奉献是什么意思。那保罗说，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女积财，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他是用父母之心，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啊，他为他们的灵魂啊甘心的，毫无怨言的，不是计算呐，是我都已经摆上这么多了，你们还这样，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说我用诡诈用心计笼扰你们，那保罗真的吃很多的冤枉，是吧？但是呢他说什么，我所猜到你们那里的，他猜过提摩太，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便宜吗？你看十七十八，保罗有见证，我没有占过你们的便宜，我劝提多也到你们那去，又猜那个弟兄跟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是吧，心灵或做圣灵，就是他保罗他对教会是这样，他所带领的同工下一代都是一个脚踪，都是这么的守节心清廉洁， 都是同一个心，是为了堵破口，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软弱的教会挽回，多么不容易啊！一个不欢迎保罗的教会，他叫你去，你还要去吗？提多提摩太去，他们都不喜欢保罗了，他们还会接纳你们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另有一个心智，所以保罗带出来的人同心效主，造就教会。所以我们工人的脚中一定要谨慎，你不要让人家认为你就是一个要来占便宜的人，不是一个占便宜的信徒，一个占便宜的工人，变相的暗示人家，都不要，假献殷勤，假装关心，我们都不要，要不然我们就变成什么拉破口的。他是同心效主造就教会，所以是效主脚中真的行出来的。那一边是什么？他弃神惨败啊，彼此相斗啊。哦，对不起，那边一个是先有一个对比啊，谦卑舍己，父母心肠，那边是心高气傲，为己相斗。保罗是谦卑舍己为教会啊，这边是什么？他是骄傲，而且为自己去跟人家斗，神都没有叫他去打，他去打，一个相斗，一个满了爱，是吧？一个为己，一个舍己，一个是为了教会，也就是为了神。他是带着一根刺啊，还要经历里外的煎熬啊，教会对他的误解误会啊。然后这个十四还有第二个啊，第二个对点，同心效主造就教会，那边是什么？弃神惨败，那么祸国殃民啊。你自己这样子丢弃了神，结果呢百姓国家一同遭殃啊。所以看见北国跟南国是彼此的拆抢啊，你拆我，我拆你啊，实在是神的心在伤痛。保罗没有做这个事，不断的用爱啊来担当，来堵住，来劝勉啊，来勉励啊，像自己的孩子。好，十四还有最后一段就讲到，我到如今我不是向你们分诉啊，我是在基督里啊，当神的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那直到今天啊，苦口婆心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保罗一切所说的事情，还有他生命中所一切的事情，他知道神给他意象，神给他赐，都是为了什么？教会，不单单为了哥林多的教会，为众教会。所以保罗的心真的是爱主，说：“哎呀，我怕我再来的时候，保罗20节的20有3个怕，我怕我再来见你们不合我所想的，就是还没有改正，我也怕你们见我不合你们所想望的。”那保罗就只好严厉了，如果不悔改，保罗就带着刑杖来了。又怕什么呢？有纷争，有嫉妒，恼恨，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保罗很怕他再来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这些罪恶都还没有止住。今天我们神的家也是一次一次的会开了，我们这些同工费财费力，吃不好睡不好，他们真的也是担心我们还在冷淡吗？还在灰心吗？还有罪恶没有对付吗？真的，我们个个的安提阿的点，当我们神家的工人，当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耶稣担心，我们真的要敬畏神，不要只觉得没关系，我藏在里面，我们将来怎么见主？所以保罗为什么怕教会不改变？那这个教会怎么见主呢？他怎么交账？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怎么交账？怎么见主啊？怕不怕？很担忧啊！因为他深深他有过异象启示，他知道神的威严，他知道将来的审判是这么的真实。好，谢谢啊！我把时间抓紧，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要体会，要恐惧战惊，不要在恩中再放纵了，让真正爱主的工人忧愁，让圣灵忧愁，让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名蒙羞。所以具体的罪要除，嫉妒纷争是太容易了，在心里面是吧？觉得这个人讲的不好，那个人讲的好啊，讲的没有我好，怎么样怎么样，他对我这样，他对他那样，止住。还有一个怕，就是什么？淫乱不洁，奸淫邪荡，因为哥林多教会所处的环境，他很怕他们邪淫没有断绝。所以保罗面临这样的教会，因着他在神的面前他的经历，他坚定的相信神一定有恩典，神一定能，只要我们肯受教悔改，不再犯罪，神一定能够帮助。所以他有这个信心，他有这个忍耐，他不住的有信望爱来挽回教会。后来我们知道挽回了，那边呢就是这一个亚马逊不肯受教， 终被杀害。所以亚马逊是怕人家害他东躲西藏。保罗怕什么？他根本不怕你怎么误会我，因为他实在没有做错事情。他怕的是教会怎么面对神。今天我们怕什么？我们怕的是儿女不孝顺我们，还是怕儿女不敬畏神？我们怕的是生意不好，还是怕我没有带果子给主？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求主也帮助我们啊！所以两边我们看见，一个是亚马逊是怎样的心不专程，这么的凄惨凄惨；一个是使徒保罗，他也是平凡的人，所以他就要告诉我，我也是跟你们一样，都在肉身，都有软弱。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主有够用的恩典，不论什么环境临到我们，任何的人事物环境临到我们，大的小的，主的恩典都够用。就是我们要不要来经历他，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生命的丰盛。所以保罗所传出来基督的丰盛，都是让我们大大的羡慕，是不是？哇，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真的太宝贝了，就会吸引我们。好，我们来看启示录19章16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十而基督带来的时候，荣耀的基督，从11节到16节，对他从头到脚的描述，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这么的荣耀，是吧？他的名是因着他虚己舍己负价谦卑，所以我们的神使他什么被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使他得到这一个得至高的名，是吧？他得到的是万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超乎万名以上的名，而且他的名在全地都是美。我们只要什么心里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就得救，对不对？只要是呼求他的名是这么的美啊。那我们来看而且他这么有能力，他的名是带着能力的哦，是得胜的。那么我们看箴言22章呢，是告诉我们啊，是告诉我们这一章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依靠神，使得我们呢，他第一节是美名跟恩宠啊。我们的主的名是这么的美，那我们基督徒的名也应当是美名，是吧？我们应当也来宣扬活出主的这个生命。啊，让人家也能够从我们身上来认识主的名，使他们能来呼求主的名。那当然了，我们要活出他的生命，然后我们也要来传扬他的名，然后使万民来归向他，使我们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得他的称赞，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个美名不是地上啊，这个新闻上这些什么歌星啊，或者什么红啊，这个什么在这个网上红的这种属这个虚名啊，不是这样的名。不是世俗，也不是为自己去扬名，都不是，也不是讨人家喜欢，都不是。这个名呢，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对我们一生所作所为的肯定。好像亚马逊，你一提他的名，我们就知道什么心不专程；你一提保罗，主的恩典够用；你一提但以理，他是个大蒙眷爱的；你一提玛利亚，他是一个为主做一件美事的玛利亚，就是对我们一生所作所为的一个评价，一个我们真正内里生命的一个评价，就是美名。将来在神那里我们会听见，全世界也会听见。所以我们这一生要怎样而活，不在这个地上捕风捉影。所以这个美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比什么都重要。那恩宠呢，就是讲比如说你很得这个以斯帖，很得这个外邦王的恩宠，那么结果真的以斯帖先得神的喜爱，然后就得了外邦王的喜爱，他能够救自己跟本族全族的性命，转败为胜，转忧为喜。所以就是说这个恩宠，如果我们明白了，其实就是神对我，对神对我的眷顾，神对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神对我的眷顾，好像路德他这样子的有美名，这样子的跟随，以至于波阿斯说我都知道了，你来是投靠耶和华，你是蒙神的眷顾。那波阿那个路德在禾场上捡麦穗的时候，波阿斯都会叫人多丢一点在地上让他得，所以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蒙恩，神就把恩典给你，因为神就定在你的身上，就要把恩典给你。保罗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当他肯降服的时候，神的眼就定在他身上，每时每刻按时供应他，不会误食，完全够用。所以美名恩宠是很重要的。好，所以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借祸，常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1到4节就给我们看见，一边就是告诉我们美名，让我们看见主是怎样的一个名，美名能够让人家得到帮助，得到安慰， 这边是告诉我们要虔诚，就在这个道路上怎样得到。生命记二十六章也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你在恩典当中的时候，你尽心尽意遵守主的话。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意遵守主的话，我们要立志讨神的喜欢，我们的心呢就是归向神啊。生命记二十六章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今天好好按照主的话，谨守他一切诫命，尽心尽心尽意啊，那神就会使我们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所造的万民。所以不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他也要他的儿女得到美名是超乎地上所有一切的人啊，为的是什么？让人来归向他。好，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对，一到五节啊，敬神谦卑必得美名。我们要真正的把我们不专程的心转过来，对，让神在我们里面是唯一的神啊，不敢伤他的心，然后又谦谦卑卑，知道自己是不可靠的，我们会容易心高气傲的，对，那我们要靠主，所以要心存着谦卑，对神的话，对一切临到我们的人事物，我们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神来看，让神来告诉我们啊，这样子我们的心就是一个专程依靠神的心，那你一定得到美名，你一定会得到你一生的果效，不至于像亚玛谢起初好，后来是一个臭名。但是臭名，如果我们转过来，像耶路撒冷，他偏斜得了一个臭名，当他回转的时候，主说什么？我不会让你的名再成为臭名，让仇敌来嘲笑。只要我们肯回转，最重要的是现在今天，愚蒙乖僻的就受害。好，六到十六节，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所以我们教养孩童是很重要。这个教养其实就是奉献，不是你人手人工能够调教的出来的，一定要奉献。你从心里面真的把这个孩子归给神，不是嘴巴主啊我奉献给你，然后还是人手人工叫他追求世界。我们太多时候是这样啦啊，然后使他走当行的道，这个道就是这个生命的路啊，不是教他乖巧啊，怎么这些什么做人的道理啊，不是这一类啊。那一些我们生命有了，我们也会结出好果子。在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我念给大家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殷勤教训儿女，坐着起来走路躺下都要谈论，跟你的儿女谈论这些事，然后记在手上额上，写在你的家里城上，也就是扩张。这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神也会使我们真的能够脱离内心的污秽，来尽心尽力爱神。重要的是什么？我常常想说，那我们起来坐下就要一直讲圣经什么的，是的，那当然啦。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起来坐下，我们的行事为人大于我们在教会坐在那里正正经经。我们起来坐下，我是不是真的让我的儿女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小孩子的眼睛是很利的，你在教会这样这样，但是你平常行事为人的时候，你是主，金钱是主，分数是主，高楼大厦是主，还是真正耶和华是我唯一的主？是神，是王，是主，这是我们真正要活出来的。你这样子，你在家里常常谈论，你的儿女才会明白什么事情？唯有耶和华是神，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唯一的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那这样的孩子，他到老不会偏离。富户辖管穷人，欠债是债主的仆人，撒罪孽，罪孽的必收灾祸。所以不论我们遇见什么环境，不管是富的穷的，重点什么，我们不要被肉体辖制，在于你撒什么种，你是顺从圣灵还是顺从情欲。眼目慈善就必蒙福，因为他把食物分给穷人，然后赶出亵慢人，很重要，争端就消除。亚玛谢就是不肯赶出他里面的亵慢人，已经告诉你你骄傲了，你就赶快把他赶掉，因为心骄气傲名叫亵慢，是箴言二十一章说的。清心的人啊，喜爱清心，嘴上恩言，王与他为友。十二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请拜奸诈人。还有呢，第十四节，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所以在六到十六节，清心行善，神眼眷顾，神的眼就盯在你身上，准备来眷顾你，这就是恩宠。但是神所憎恶的人，不论你做什么事，你送礼也好，你怎么样也好，你是陷入深坑，你就出不来，怎么样都出不来。 好，17到21就是秘诀，你需特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受我的智慧。你若心中沉静，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信写给你吗？要使你知道真情真言的实力，好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专程靠主，就是心中你要留意清楚的话要存在你的心里，然后你的嘴上你要祷告，你不提别人的名号，你祷告，这也是约书亚的神告诉约书亚的，你的眼睛不要离开我的话，你的嘴巴不要离开主的话，然后你还要传扬主的话，这样呢你专程靠主，你能够成为一个忠心交账的，你就知道怎么专靠主，你这个你就会有一个真智慧，是吧？谋略知识的美事，你就会知道真情，你会知道真理，你就能够回复那个打发你来的人，你不会让打发你的人来失望，你也不会让这个仇敌得逞，对。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一面听一面问，以父神为念啊。亚马逊就是靠自己，心不专程，高傲不靠神，对吧？所以我们专程靠主，忠心交账。保罗就不一样，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就来依靠神了，不住的依靠神，结果他什么都能够来交账。21到29是一个很重要的劝勉，就是说当我们心中存记嘴中咬定的时候，你不可以放松啊，对，我们对我们身上的小这个不义的事情啊都要把它除掉。22到28欺压贫穷啊，跟暴虐暴怒的人啊交往啊，还有呢管闲事啊，击掌啊，还有呢就是挪移地界啊，这都是不敬畏神啊，都是我们的不义哎，所以我们要远恶，然后呢办事殷勤。所以什么叫办事殷勤？就是主感动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立刻去做，所以保罗就是一个，他就立刻来靠恩典，神告诉他啦，我的恩典够你用啦，要显得完全，他就心中存记口中咬定，他就立刻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来靠主。而亚马逊就不肯了，已经告诉他神能帮助他就不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这个顺从圣灵，不要拖拉，不要懈怠，那你立刻去做，你一定会越来越升高，远恶忠勤，升高不是自己高高在上，乃是什么？神可以找到一个忠心的人，更多的委托他，好像保罗，更多的把这些教会委托给他。所以远恶忠勤，必得恩宠。那你不就在他的面前吗？在君王的面前，就是恩得恩宠。好，所以今天我们3章1节，不高傲，夸软弱，谦尊道，得美名。好，对不起，我时间上，好，我们来回应啊。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主这么的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得胜啊，他是万主之王，万王之王啊，我们常常啊心里面啊不认识他，不懂得来依靠他，求主告诉我很简单的一个秘诀，怎样在基督里，就是每一天留意听他的话，然后心中就存记，口中我就要咬定，把我里面的亚马逊，常常就是这个用自己的得失利益，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听从主，使得我们灵性一直软弱，使得神我们的托付一直不能够开展。求主把保罗的这一个秘诀赐给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要来靠神，仰望他，不要用自己的人的方法来走自己的道路。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神要我们得美名，神要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他愿意给我们得恩宠。求主让我们在生命上、家里面、职场、侍奉上，让我们恢复，让我们回转，我们的心要归向主。好，麻烦请大家一起开麦来回应。